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一场重要的冒险。神为我回答了这些问题，我想在下面的章节中告诉你我的更多经历，因为这本书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而且不是唯独我才有，他们可能对你的未来至关重要。我希望你继续读下去。也许你探索之后已经很好奇变成渴望，最后却彻底绝望了。相信我，我完全理解你。这个过程是一场冒险，一场相当重要的冒险，需要恒切的祷告。斯布珍也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年轻人如何能知道他蒙神呼召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哦，求神引导我这样行。当我们开始这段冒险旅程时，应当保持这种合一的警醒和对神的信靠。如果你想找点乐子，那你肯定会失望。是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吸引你，激励你，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位弟兄蒙召承担牧职，一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神的子民需要正确的人带领他们走正确的路。因此，我希望能回答你们在思考教牧服事时真正遇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个目标。首先，当你阅读本书时，我希望你能把服事的呼召与更伟大的事情联系起来，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约翰派伯说得很好，弟兄们，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有许多人服事基督却忽略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很高兴神不停地查验我的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不是用一个缺少人情味的教会体制来打压我。在你回应服事他的呼召之际，我希望帮助你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我的另一个目标是把教牧服事的呼召设定在教会荣耀意象的框架下。教牧服事，也就是教牧呼召，不能脱离圣经规定的地方教会的表述。我很高兴神用他对教会的爱降服了我。我希望帮你看到，你需要教会就像教会需要你一样。我希望你把服事的呼召与更伟大的事联系起来。我还希望能帮助你在开始侍奉前，首先根据圣经中的牧者资格来确认自己的呼召。一个人可以有诸多的方式让自己在人们心中与众不同，个性、政治见解、头脑、个人野心。然而，神清楚地阐明了带领他子民的人所具备的条件，相当令人震惊。我很感恩，圣经为我当牧师设立了门槛。我想提出六个简单的问题，每个觉得自己有服事呼召的人都应该认真回答。我不仅想帮助你完成自我评估这项艰苦的工作，还想帮你准备好接受别人对你的日常评估。侍奉的过程可能是孤独的，令人沮丧。我们需要有人在生活中帮助我们侍奉，并且始终如一。我很高兴，神从一开始就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些人，他们帮助我印证和明确呼召，并且全力支持我。我希望帮助你明白，印证呼召意味着什么。最后，我希望本书能教导你如何预备服事。你会看到，侍奉并没有神奇的捷径可走，这条路往往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有时，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我很高兴，回首过去，我可以看到主如何使用我所有的经历作为预备，而且他今天依然在如此行。我希望帮助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人学习如何凭信心等候，用智慧预备。还兴奋吗？斯布珍说得很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仅因为它关涉我们个人的未来，它比这更重要，因为它关涉传扬福音和捍卫福音，因为它要求我们照管神的子民，还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为了神的荣耀而建造坚固的教会。你蒙召了吗？ 在我们思考自己的呼召前，我们需要思想那呼召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服事的最佳起点。在本书其余各章之前，你会看到一段简短的人物故事，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总体而言，他们来自不同的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宗派传统。有些人接受过正式的事工培训，有些人通过严格的自我训练形成自己的信条，有些人以讲道著称，有些人以领导力著称，有些人以智慧著称，还有些人以舍己著称。我希望你能在他们中间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但这些人的共同点才是最关键的。首先，他们都热爱福音和恩典的教义。每个人不仅坚定不移地忠于福音，还把福音作为自己蒙召服事的基石。其次，他们都在地方教会的服事中践行自己的呼召。他们虽然精通神学，却没有踏足学术界。他们虽然有心宣教，但没有人周游世界去开展新的事工。他们虽是著名的布道家，但会首先为自己教会的会众写作和讲道。简而言之，他们是牧师，当然是一流的牧师，但同样也是地方教会的成员。大多数人在整个事工生涯中只服侍过一个主要的教会，他们每个人平均在教会服侍的时间超过30年。所有这些人都已经进入荣耀中，他们当跑的路已跑完。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回应神呼召的累累硕果看成是对自己信心的激励。呼召故事：托马斯·斯科特蒙召信主。故事始于一次晚宴上的偶遇。一位心怀壮志的年轻牧师渴望扬名立万，而没有什么比一位保守派人士来一场神学智慧的较量更能提高一个人的声誉了。于是，在神的护理下，托马斯·斯科特与可敬的约翰·牛顿的交往在1775年5月拉开了序幕。在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中，托马斯·斯科特是个聪明又年轻的社交名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善于沟通，但他有一个小问题，他不相信福音，他想向人分享一些新的观点。斯科特牧师抓住晚宴的机会，问牛顿自己能否给他写信，咨询一些重要的信仰问题。牛顿一直希望激励年轻人参与福音事工，所以愉快地答应了。但斯科特不是把牛顿当成导师，而是想给牛顿设套。斯科特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我想跟他交个朋友，并渴望认识真理，但我其实是想挑起我们对宗教分歧的辩论。我不愿意与他结交，更不想把他当作我的导师，我也不希望人们认为我们有什么交情。我用尽办法想把牛顿先生拉入辩论之中，对他讨论的每件事都提出异议，而且我对他主张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恼火。但约翰·牛顿十分清楚斯科特的意图，在回信中，牛顿用圣经真理谨慎地回答了那些试探性的问题，同时避免陷入思辨神学的陷阱。更重要的是，牛顿在每件事上都把福音作为重点。斯科特因设套无果而感到沮丧，于是放弃了。但神开始让斯科特看到，他生活和侍奉的根基都充满了摇摇欲坠的虚妄。他描述了自己去拜访牛顿的情景。在沮丧中，他的话让我备受安慰和启发。在他的帮助下，我心里的重担脱落，渐渐对他产生好感。从那时起，我很高兴有他做我的朋友。但即便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从他那里学习教义真理，并且我羞于让人发现我与他有来往。但是，福音的种子已经开始在斯科特的心里生根。在他们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年中，助理牧师斯科特变成了基督徒斯科特。牛顿对此大感意外。在斯科特开始福音事工最初的几个月里，牛顿听到他的讲道时惊叹道，我心里既欢喜又惊奇，我的主啊，你是位多么好的老师啊！不久前他还处处反对你的福音，但这么快， 他就清楚坚定地知晓福音的知识和经历。我为他赞美你。他现在似乎明白了福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深信他在你手中将会成为有用的器皿。牛顿的确信是有根据的。托马斯·斯科特这位归信的牧师成为18世纪福音派觉醒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自己非凡的才智写下了当时最受赞誉的圣经注释书。他还成为宣教和圣经发行工作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这些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在18世纪下半叶，斯科特成为伦敦一间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的牧师。就在斯科特在洛克堂服侍期间，牛顿派了一个信仰困惑的年轻人去听他讲道。这个人与年轻时的托马斯·斯科特并无二致，聪明，心怀壮志，但信仰不明。牛顿正在对他进行门徒训练，但他明白这个年轻人需要听到一个真正有恩赐的传道人的讲道。正是在斯科特每周一次的福音布道中，年轻的威廉·威格福斯的信仰得到坚立。最后他决定与邪恶的奴隶制做斗争。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侍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